好，我们接着哈，这个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啊，大家将还是二十八，这个都是对于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外道、声闻、菩萨啊、大小圣这个学习的定位啊。所以菩萨在学习佛法要这个轻重啊，要能抓得清楚。所以这里面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只是提供一个原则。我们现在比较强调了，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直在反复很多地方细节要跟大家提，就是这个原则给你很简单，但在运作的时候就不一定你能抓得那么准。所以这牵扯到你对于整个佛法的一开始的根本定位有没有清楚啊？所以你不能说不学声闻，但你如果一向学也是有违约的啊，你还是必须以菩萨藏应该要能精研啊。那当刚才我们讲过，现在的整个菩萨法的不共价值，我们都是会谈大圣不共法，对不对？大圣不共法怎么个不共？我们现在能好好抉择出大，甚至于现在很多人在毁谤大圣，他知道什么叫大圣吗？好，很多人他连接触，乃至我们现在啊，就像我们在了解净土法门一样，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净土法门其实是把整个净土法门说到一小块呢。所以你讲的净土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从以佛法的基本教理整个去汇通的，乃至整个净土法门的广大渊博，它能三根准备那个大的意义，它如何能让你从娑婆往生净土的整个缘起道理理解的不多啊？那我们今天就把它定在这里。那这样的讲法就让很多人对净土的怀疑，所以很多人就听很多人讲的净土而毁谤净土，对不对？好，同样的，很多学声闻法的人在毁谤菩萨，其实他只是听他听到的那些在强调大圣菩萨法的人，未必真的掌握大圣菩萨法的真意。所以那个经常在讲所谓的菩萨道，菩萨道所表现出来的让人家诋毁，而那些诋毁的人呢，他是不是真的了解？他是不是多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菩萨道？连我们现在讲自己是大圣的活弟子的人都不一定了解，何况那些在外面从来没有真正去理解的人。好，那我们再看那个什么师父，我以阿姜茶嘛，还有共处的岁月嘛，这里面到最后，他那一位外国的那个比丘后来还俗，他有接触到大圣法，有些地方禅师认同，有些地方就不以为然。但这个不以为然，其实我认为，恐怕是那一位美国的那一位活弟子啊，那一位还俗的那一位比丘，他可能也还没真正掌握到啊。我从那看，我感觉不一定掌握得到啊。所以就让人家诋毁，你怎么有这样的讲法？其实我们讲空义就是缘起啊。如果我们讲无苦集灭道，对某些声闻人一听到无苦集灭道，这不就晕了吗？可是问题，你讲有苦集灭道反而是毁谤苦集灭道。 我讲 无苦集灭道才能安立苦集灭道，这是中路里面就建立起来的。啊，生死即涅槃，你要去跟声闻人讲，他就晕了哦。可是问题，生死跟涅槃要是两个是对立法是存在的，那就违背缘起法哦。众论就是缘起法哦，他们能知道吗？连我们现在有人学的还不一定懂哦，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我们就很难去引导别人，是我连我们自己都不一定懂啊。我们如果了解整个菩萨法，乃至了解四谛十二缘起，我不是一直在反映跟大家讲四谛十二缘起，你就知道三圣的关系的。它有没有决然冲突？没有，都是四谛法。从佛陀在鹿野苑谈的四谛法，一路这样谈下来，没有改变，只是声闻人只能懂那一个层次的，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我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好，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哎呀，我们要鼓励人家，这个一个这个文字像嘛，我们也应当要学三圣，好，好，我们要修持菩萨法。这个原则定下来了，但我们有好好学嘛，所以我们应该好好专精。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读大圣经典，我现在讲这个都是一般，我们现在我就是看到很多人，其实他认为他现在是新大圣法，但他对大圣教理其实懂得很有限。正如我一直在念佛的人，其实对念佛了解的不多。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你可以照着这个戒律上鼓励人家啊，要讲你也是你也跟人家讲说，我们要学三圣，我们要钻研于菩萨藏，对不对？好，完了，停了，就这样停了。这个文字上表面上的这个条文你懂了，但照理讲你应该更深入了。什么叫菩萨藏？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像这种我们自诩为大圣的人，不一定真正了解大圣；我们自诩为念佛的人，却不知道念佛。那我们认为我们受持菩萨戒的，但中间太多空洞，都没有去补齐它。也就是说，整个学习是很空洞的。你不是学大圣？是啊。大圣是什么？大圣就是这样讲大圣啊，那大圣就是这样，那再一步就这样啊。从开始学佛就这样讲了，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大圣是什么讲的跟他刚开始入门一样，没差别。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你道理都不懂。你怎么去融通？如何在世间法乃至声闻法当中应他的机，而且还能应他的机，看能不能接引到菩萨法，可不可以？我们可以把四念处讲成一般的，可以把四念处讲成声闻的，可以把四念处带到菩萨法去。这你要你懂，我真。同样四念处不是这样吗？我们不是安波法可以这样，念佛可以这样，十善业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我们讲过了，十善业道可以人天的，可以声闻缘觉菩萨。那我们这样讲十善业道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很清楚菩萨的十善、声闻缘觉的十善、人天的十善，这个定位差异在哪里，你才能应机说法，不是吗？所以我同样的就是念佛可以升天，念佛可以解脱，念佛可以成就菩萨道，那凭什么你的念佛一定是往生？问不出来。其实我讲这句话的用意就是，条文知道了，但 不一定有实在的内涵，因为你的实在内涵太缺了，你并没有按部就班对每一个你应该知道的这种法去深细的了解，以至于同样的戒条真正要活用你不一定做得到，因为你不具足这个非常纯熟的真见，是不是？想受持菩萨戒试看看呢、啊？你没做你不晓得，你做下去才知道，哎呦、啊、这个应该怎么做，这个人应该讲什么法，你根本没办法抉择他的根性啊，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声闻根性，什么叫人天根性啊。啊，这个少欲知足没有，这是懒惰，什么叫少欲知足，经常乱讲少欲知足啊，他的心量他是小圣的，你不要毁谤小圣，小圣才没那么差，嗯，那么哪是小圣，叫懒惰法了。啊，哎呀，他是菩萨，他爱世间，什么菩萨，乱讲。有时候我们把那个贪爱世间夹杂善法善心，夹杂染污心，要讲菩萨法，你又不没办法抉择。哎呀，好难得你发菩提心，你应该骂他的，你还在鼓励他。还是哎呀，你这个人这样的心太弱，不是人家正在修发菩提心，只是他的现在作为应该远离人群。啊，那到底是怎么样？碰到你这个笨菩萨，当然你就讲错啊。菩萨有时候要远离人群的。人群去禅修的，因为讲哎呀，你怎么可以退失？谁退失啊？人家才悟死的，那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你无从抉择啊！你既然无从抉择，你如何利人？你如果告诉他，哎，声闻不究竟啊，好，你一讲犯了25条。啊，他就听了，你要声闻好好学，他学到最后，学到什么分寸不知道，就我要换第26条。到底分寸在哪里？好，我们接着下一个啊，很有意思啊。亲27，不习学佛戒啊。就是说，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现有佛教，以佛教中未经研究，于义道论及诸外论精勤修学，是名有犯，有所违业，是然违犯。学声闻没有是有违业，但没有然违犯。你学外道就然违犯。好，无违犯者。若尚聪明，若能速寿，若经90，能不忘失，若以其意能思能达，若以佛教如理观察，成就具行无动抉择，啊，于日日中常以2分修学佛矣，1分学外，则无违犯。那还是除以2哦，你不要整个都学哦，学的有的没有了。我待会再讲，这可妙了。你以为你学佛 ？No， 我现在在读佛学 ，No， 你那是用学术的，你是用杂染心、发不入心的，那不过是一种，只是是把佛学当作世学在学，这不欣然的，不一定啊。好，我们再回头看。我要谈的就是整个佛法的熏习要如法熏习、啊、而不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过我们假设我们现在一直开课，大家一直听，要是我不认为这是在学习呢，我比较重视的就是最近有佛学院，他们有一批人要一个大的佛学院，本来我可能没时间，但我觉得必要，因为他们也重视到这一块的。因为当我们现在课，因为我自己从事这样的教育很久了，我会重视的什么叫佛教的经验，这是真的法义，不是一种不断的听但流于准备考试啦，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这样的， 这东西它熏不了你的心。这种学习啊，只是用凡夫心、用杂染心去熏习，它对你学了很多的概念，但不一定对你有多大利益。所以我现在很重视，就是我们今天讲，就像我现在讲这个课，我经常，我这种讲课其实不到规矩，不照规矩，所以你们做笔记很难了。一个，但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你们会，所以说你们听懂就可以了。我希望达到那份精神，而不是说讲完不会用，真的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当我们一门课一门课听完，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那纯粹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整个佛法教育，一个教学者必须要抓到一个核心，他就是要让他心开意解，就是要让他依教奉行，这就是教育。心开意解，所以有的人读到很久，哇，他就偏偏一直读，读到很沉闷，身心很掉局，很少从法上感受那个法喜。如果你长久那么长时间读的哈，这个。什么？行笃按什么？按啊，按啊，按笃劳行是吧？就是趴着就、就是一直在那个桌上就这样一直读，读到最后脸色苍白，读了好几年未曾有法喜，这种熏习有什么用？平白用佛法虐待人，不容易在学法当中慢慢得到那种心开意解、智慧增长、烦恼变薄。那这样的学习意义在哪里？当然在学习过程会有很多的心理变化，有时候未串习你要勉强，它会让你身心不安，但总的来讲，终究你的身心是应该怎么样？因为心开意解，能安住正念正法，而得清安喜乐，应该是往这边走的。所以我这里特别抉择的，就是不要以为你在佛门里面一直在读书的，就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全分也不一定有用，不一定。要真的用心在法的听闻、学习、熏染。要这样，如果没这个，我们就开始学。哎呀，这个什么语言呐、这个学很多。其实像我们有时候整个学习啊，就有点像试学。一开始这几年就学什么？我觉得这几年如果能把那个一教经学好，就很好了。假如我学三四年学到什么论那么高，我不如把一教经学到你会。你三年教哪一本一教经，这种佛学我才不要。可是我要三年把你熏成对一教经能依教奉行，后三年再来学高论是不是更好？我这样学养出培养出来，我那是真道人，是不是？我今天如果把一个圆球啊弄到你懂，那不是什么经都进来的吗？我干嘛一定要那么杂？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缘起法，我们把它学懂，不懂弄到懂。我们学的就是为了要心开意解，掌握正见。你用二分之一至少，不过第一个你要很聪明的人，你要很聪明才用二分之一，或者我看你还是全分好了。这样的心情，站在心开意解的这种学习，虽然你未必心开意解，但你的心是这样，而不是在做学问，不是在学术，不是在满足于这种文字冥想的这种累积。好，如果你在像我们现在学很杂，就基础学没学到，道心的基础没有学好。所以我们有些心学啊，自己啊，哎呀， 诶，师父交代要听哪些？嗯，《一教经》要听完，这个《劝化菩提心》要听完。报告师父，我已经听完了，完了就完了，不是，是学，不是听完。那一份道人的风骨培养起来，这才是未来弘法立身的本，而不是我听完，不是。有的人原来就有，所以学得很快，他一听就一心有戚戚焉，佛陀真好，为我说出我的心声。哎，不错，你这个人根性不错，哎，不加勉强，就是有这种风骨。有人听，哎，没什么感觉，啊，又觉得有点闷。真的这样吗？那修行这样不是很沉闷吗？啊，这个不是，整个佛法都不是压抑的，但因为它是呈现的一个人生的现实。从人生的现实当中我去觉悟，从觉悟当中我看到欢喜，看到解脱，嗯，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在学，但我们要不要学外道？好，这个在菩提资粮论我们讲过了，都是问，不过 都有但说，问得力菩萨于众生中云何因修行？得力就像刚才讲的，上聪明，若能速受，一听马上就会。所以我看到你们早上学换拍，其实有一种方式，如果有的人觉得麻烦，就单独考试，觉得他已经熟了，不要浪费时间，他去自求他的，好，不用大家拉在一段。啊，有勇气说我可以，我不需要这样，就像这样，就像我是上聪明的，我能速受，嘿，而且我学的不会变调，我金九十能不忘食。你尽管出来，经过大家，我们请我们的专业教导审核通过，好，这个课你不用来，这本来就这样啊，是不是？可以。好，若于其意能思能达，好，那这个有没有要把你耗在这里？不需要，他就懂了。就像数学已经会算了，来，我们现在今天要上加法，你一定要来。哎，你虽然会了，你要再熟一点，会就会，还要熟，我再怎么加也是这么个加法，还要再熟吗？我们明天要上减法，老师我已经会了，不行，你再狂妄了，你要来学。啊，减就减啊，加减就这样，有什么困难吗？这时候你叫他学不是很快吗？那他就会，都不用学了，你来也浪费时间吗？是不是类似这样？他就会加减乘除了，你还那坐在这里浪费时间，类似这样的情形。好，好，所以他有一个前提，若依佛教如理观察，成就具行不动解，就是说他怎么不会动摇了？不会被相似佛法、被外道之见所动摇的这样的能力。所以在菩提资粮论讲说，问得力菩萨于众生中云何因修行、哦、怎么样在众生中怎么修行？他记诵着诸论及功巧，明述种种业，就是诸论种种外道论造学功巧、哦、技巧啊，明白明术，包括艺术画画啊，种种业，怎么业？你看矿金矿矿产也懂，医论也懂啊，还有怎么降伏轨道的也有学，恐怕你要积极努力的你也可以学。但你不要穿道袍，你可以穿袈裟，扛扛扛，但你大应该没有拿剑的吧？就插着符咒一烧，啊，扛扛扛扛，我看这个大概完了，这个，但也有学降伏轨道，这些恶鬼这些啊，植物学也学， 这是菩提之良论里面谈的。还有如何饮食啊，还有农业也学啊，画画也学，织刺绣也学。哇，这个要是我也这么胖胖的人在刺绣，你们会不会觉得怪怪的？明明是很粗的，你坐在衣服那边，我如果这样，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也学，太厉害了。你看五明中求，连这都学，但问题你不能偏，你必须以佛法通达者，你用二分之一，未通达四分之三，可能要更多，因为这是你的根本之道。你掌握你的分寸之后，你学这个东西不会被染污。你以行有我们叫行有学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嘛，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被学三圣，可以啊。我们不是也讲阿含吗？是不是？但我们讲阿含会不会偏移声闻？不会啊。我们可以找到他很精髓的那种阿含的这个，我从阿含经得利益很多。但我们不会迷失在他跟大乘法的关系，我们可以巧用它，本来它就通在一块的。所以这个现在我们有时候一开始就杂学，整个混乱次第，尤其是我们新学的人，现在这个大环境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跟外修学佛法不是要控制你，但因为你的习性会跟过去一直串习，要串一串习啊，要让它干净不容易，所以有时候在新学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尽量跟外面先隔离，这不是要控制你，是先跟外面做一个，因为你的习性一直都跟他很亲近，一旦亲近一下要这样，就是藕断丝连啊，这个扯不清楚，扯不清楚，这种习性要断很不容易，你要讲我们头剃得很简单，但要像一个出家人的思维不容易哦。出家人思维，出家人什么思维？他是一步一步来，那种出离，那份气质会流露出来。哎，他是一步一步来。那一开始，我们现在跟外面环境太密切了，加上网络电话，几乎断不了。断不了习性未稳，加上这个外面的习顺着习性的干扰，却一不断进来，就很难。所以在佛法的学习当中，在我们早期在佛学呢，现在大概没有了吧？我不知道，以前我们平常不能打电话，我们只有公共电话，只有礼拜天打，星期六有没有打忘了？就是公共电话，我们看得到了，电话一个在那边，你打，除非紧急才去跟学员接电话，没有，平常不能外出，这管得很严，平常不能外出，除非生病，除非有三宝事，但没有你的事，所以大概就是寒暑假出去而已，平常没机会。但他们有人就厉害，就能知道，就能出去。有一次他们跟他讲，院长，最近有一个餐厅哦，我说他们开，听说不错，我说等一下，我常能出去都不知道，你们那个不能出去，你怎么知道？他说不知道是怎么出去的。一定有犯规，问他怎么出去，因为平常没有理由出去，以前就这样，但现在开了，第一个顺应现在的人更新，但同时来讲，其实他要跟你过去要割清楚不容易，那所以我们现在的心学自己要心里有数。 它也许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照以前这样的做法，可能有的人受不了。但如果开了，你自己要谨慎。当讯息很来，很容易来的时候，并不是在管控那个讯息，是因为那个习性一直都是藕断丝连的。那同样学法也一样，在你的佛法的根基未稳，就开始学很多事学，那种世间人的心啊，习然太重，所以弄到最后变成学问很多，但还是俗气，感觉不出那种出离样子，那种道人相不容易。好，这个在第十经里面有讲说，若以佛法具足观察得不动智，就是后面成就具行无动觉啊，就是说他能具足观察啊，以佛教如理观察，让观察当中他能不动，那这个是这样，那所以他的有没有前提？所以我刚才讲的说，那种我们不断在听，只是这样杂听，听很多概念的，并不是如理观察的，我不认为这叫真实学。所以这里面其实这里只能一种感叹啊，我们都有心，对不对？我们都具有这种理想，问题要如法教的师资很少，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对佛法很通达，就算你咬挤出所有力量，你还是有限的，因为你就是不懂啊。这不是你想教好就教好的，这就是现实。所以我真的希望说，大家好好学，在佛法务必真实通达。因为你没有通达，你就不容易，学生碰到疑惑，你没办法给他一个更相应的、更完整的解答嘛。你会照着经典，你可能会背得很熟，这已经很难得了。但那么应激，能不能针对缘起？什么缘起？我讲的是真实缘起，这个人的身心状况，你了解他的烦恼根性，那同时知道佛法的善用，佛法的因缘，所以你能很比较适切的给他所要的东西，而不是什么问题来就是标准答案。就算你的标准答案有很多种，但毕竟还是标准答案，不是能如实贴近缘起的现实的现实众生的问题的缘起，不一定。哎，好，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哈。再过来，清28，学诸外道界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啊，阅菩萨法，于异道论及诸外论研求善巧，身心保万啊。爱乐单位，非如心药而习尽之。心药就是苦药啦，很不好吃的药。像我们吃药，不得已为了治病吃的，你总不会有空没空一直吃吧？不会啊，因为那个心药辣啊苦，我们不得已才吃，谁会一直想吃？你应该说，我为什么要学外道？为了利益众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有一种心，我们这不仅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事情都这样。有时候我们要利益众生，必须跟他很亲善的、亲和善的同事社，对不对？有时候菩萨不得不要开放一些，但你要知道，如心要，就是说为利益众生不得已，而不是你喜要，不是你好要。所以有人就哎呀，跟众生哈啦哈啦，可不可以？可以。但你到最后是谁？是众生觉得很烦，是你这个菩萨喜欢哈啦哈啦，我这就是有问题了。菩萨他不是应付，他是 看到众生得利益，他有这个 热切的心，就事情本身他不一定需要。就像学外道一样，所以有人到最后一直用于世间法学的什么，像很多人学像心理学，心理学越学学到最后会看到佛，学到佛法，学的佛法去应用心理学就非常有用。那我之前有碰到一个法师，他在一次研讨讨论论文啊，就怎么样，他讲的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整个意思好像我现在出家人我不得不讲这些，其实意思说心理学可以讲得更通达一点，我并不是在捍卫佛法，而是你实在是不了解佛法的奥妙，你不知道反而自己内心里面形成了对外道法的皈依，这就愚痴了。当你懂得佛法，其中很多外道法世间法都会被你所用，但你会知道他们不究竟，而不是皈依。甚至听过一个大德讲说，如果佛法跟科学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偶尔必须要相信科学，这也不是捍卫佛教，这的确是你实在是不了解佛法，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德说的，但这个表示你对佛法不了解。佛法是什么？佛法即是世间法，世间法即是缘起，缘起在世间法，身观一切缘起，这叫善事世间解。佛法能辨识一切法，是你不通达。佛法不会跟世间法冲突，是你不了解它。为什么我这样讲？不是宗教上的坚持，因为佛法本身就是世间的一切缘起的观察。就讲成到最后，这就是一种对法的皈依，对法的了不了解，就会形成类似这样的很怪怪谬的一种看法出来。所以我今天讲这句话，就是说希望大家学习佛法，我不是要大家基于对宗教佛教的一种信仰的坚持而一味的去我要相信佛法。你知道，我当然后面就接着讲了，我不是用感性的坚持，其实这里面是有个底子的，有理由的。后面会讲到说，我不了解佛法，我就算不还没信受信解，但我不会毁谤。但有没有要求你逼着你自己？我经常在讲这句话，就是说我要养性，我不懂的佛法。比如说现在讲到圣身法，我不懂，我要养性，养性就是说我相信它是对的，这也是有底子的，有根据。就是说我在某些地方我对佛法深信，在某些更深的地方我不相信，但我却因为我相信它，所以我有能力去养性，这个我不懂但我相信是对的。就算我不相信，我还没完全懂，我也不会轻易诽谤，可能是我不应该是我不懂。但这种话里面有没有勉强？没有。比如说你现在突然要相信我，这很勉强。我有些事情你们可能有疑惑，假设有疑惑，但你会为什么会选择相信？是因为你从平常的其他地方相信，所以对这些事情即便有些不清楚，但偏于怎么相信？为什么？有根据，因为他平常是这样。所以对佛法的一些了解可以帮助你养性，你不懂的完全没有，这叫勉强，这叫残缺。后面讲不残缺，不残缺。所以我们现在在学习很多的佛法，你如果一步一步，我们今天会坚信到佛法会真实啊。像我现在 我们为什么会更坚定佛法的信心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越把佛法跟世间缘起配合，原来佛法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所以佛法的价值我不需要勉强去另外信，因为它就是一种世间实相的彰显。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当听到这种似是而非的论，你会觉得很可笑了。那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只会选择一个立场，反正佛法都对就对了啦，就用这种立场。可是内心有没有很实在的底子？没有。但我希望大家学的是有实在底子，虽然我不完全懂，但我深信佛法不是如此的。为什么？你有你信仰的基础，而这个信仰基础来自你的理性智慧的之间的建立而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能不能学？可以学，甚至就像那个菩提资粮论里面得力的菩萨，要不要学？要，学那么杂呢？对，还观心术的。我们的普卦有一个常讲的普依普什么，闽南话讲，我的命卜什么那个就类似普卦啦、算啦、天文地理啊，菩萨都学。所以一个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没学，没学你知道跟众生沟通的因缘就没了。你可以把所有世间法一讲就会到火，但问题如果你不懂，连沟通处都没有，你无法沟通，因为你跟他没有共同意愿。所以为什么要五明中求？但我们现在这个要看能力啊，所以一个菩萨，一个很纯熟的菩萨，为了广利益众生，学的很多。好，再过来我们看这个清二十九，不信身法界，就是不相信身法啊，身系的法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啊。利益哈，闻菩萨藏于甚深处，最甚深真实法义，诸佛菩萨难思神力，不生信解，正被毁谤，不能隐义，不能引法，非如来说，不能利益安乐有情，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然违犯啊！这现在可多了。因为我们之前上一节课讲，现在很多人就用历史观点，把大乘法就当作未来很多人一直弟子一直想象，因为信仰心自己一直慢慢酝酿出来的。所以在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就把大乘当作是神话。那我们认为活的不思议力是什么？就是缘起呢。你看我们现在，我就讲说还好现在科学，我们以前怎么会想说我们这么几百年前，我们大概不知道说我们现在电话可以跟美国通，现在不但通还可以看到，而且同时可以跟很多人讲话，这是神通，不是缘起。当我有具足这个因缘，方便讲叫做神通，对不对？天眼通是不是突然有一个什么叫通？不是，就是他不受这些障碍，他的身心自在，他能升起这样的一个境界相，这也是缘起啊，都是缘起。所以 有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因为他对法一个一个切开。我的意思就是说，了解缘起不懂，了解很多法都个别分开，所以不能深细了解整个佛法的感应道理，所以就会觉得哪有此可能。所以有人诽谤大圣，我说不然你来谈看看，大圣哪里得罪你了？当我们把大圣法完全建立在怎么样缘起法，你根本没办法诽谤啊。有些东西世间人因为我们没办法拿给他看，因为甚至因为他的业报他没办法看，他最多只能存疑，以佛法谈的世间法没办法去否定，最多存疑。为什么没办法拿给他看？但理上呢，佛法可以讲得通了，因为佛法讲的就是缘起嘛。包括我们的病，为什么这个病？因缘啊，世间讲的病的因缘，我们可以在这个因缘上再看更细的因缘啊。所以我们不大会跟世间法去冲突，只是会说世间的缘起不够究竟而已。我们谈的可以更细，只是更细的没办法秀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怀疑，但我们的道理就道理原则，他没办法否定了。所以爱因斯坦才讲说，所有宗教就是科，就佛教最能对应科学，经得起科学的挑战了。就是这样，哎，所以因为对于这个甚深法，有的人不容易懂，为什么比量不来呀？比量不来。这有时候在说法的人，这里面就又牵扯到，我们虽然谈了很多，但如果没有很深细的，没有很广的经验，一下谈很高，让人家毁谤，这有时候过失是在我们这个笨师傅哦。为什么？没有逐步由限量一直比量上来，一下子拉太高，超乎他的经验，对这种人不说，说了就菩萨错谬。但有时候可以说，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具足，我们就让他养性。你现在我就像我讲，我现在讲，你听听不懂没关系，但结个缘。他会不会动摇？他不会。他是不是信？还没信，但结个缘，种个种子。但如果对某些人他的信心未稳，听了以后会颠倒的，会毁谤的，不能说。说了他整个动摇，哎，你不能跟他讲这些话，所以你要观察他的根基啊。不要讲说菩萨甚深法，乃是解脱法都不一定对每个人说，有的人是人间端正法，因为他讲没因缘去谈解脱，他就会怕，他要的是世间的善因善果，那你就讲这个，一下跟他讲无常啊、出离啊，他就受不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啊，说偶尔鼓励啊、修行啊，但如果我们发觉一次两次，我们也尽到责，看他因缘未成熟，就暂停吧。为什么？免得他起烦恼。有时候我们会鼓励。啊，看的，哎呀，看的这个不错，哎，有时候也是说怕以后后悔了，提早讲，我们责任也了，免得他到时候栽下去，然后要回头不容易，那我们就哎呀提醒一下。那对于某些人，我们觉得哎呀，进道不是每个人适合修更深的，有的人要讲菩萨道也不容易。那个要很大的气度的，有的人是不定法，他还飘来飘去，那我们就给他结个缘，也不会一直在逼迫学习啊，因为不是这种根性，你勉强没用。包括处理也是，也不是一直在光一直鼓励，根性不行，就是人天善法，哎，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衡量甚深法，也要对应机而说。那因为自己不了解，对于佛的广大不可思议神通之力啊，不生信解，然后就开始毁谤啊，不能隐义，不能隐法，就是这个道理对这个法不能因此而得啊，甚至啊，认为这是非佛说，声闻很多都这样，因也会非佛说啊。啊，因此就不能安乐利益，就是不能利益安乐有情了，这是有犯啊，有所违约，自然违犯。这个其实是很多很多。我以我们现在来讲，是不是纯净的心？我们现在是夹杂的。你说我你是不是信？因为你还没碰到细的。你碰到细节，你可能会，因为你那个深刻的自我爱着。我不是讲说，我就举例啊，有的人要修观空观，当他观到最后就吓出来，哎呦，再观下去，那我跑去哪里？我全部都把它舍掉，那我呢？他那个可爱的我放哪里？一下子就蹦回来了。用想象的，无关自己的。这种观都很自然，但你要是如实下手的话，你开始就会碰到，就像说事不关己，很简单，但一旦事关己的时候，利害得失现前的时候，你就发觉不是你想的。所以当我们只是纯理论想啊，概念没问题，可是你拿来讲，如果一切都不可得，那我如何安立？如果不是掌握得很好，他就那种众生的自我爱着的习性啊，就在一切空法当中啊，在寻求，那我要往哪里？他就开始为这个我而不安。所以很多人修得很安稳，是因为其实很清楚，就是因为他没上路。他空来空去，空了老半天，都在空在门外，所以跟他无关，所以他可以大方，一切皆舍，因为反正也没舍。没问题。可是当他试着面对到一切，比如说我们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观一切空，那你有机会就到鬼屋去，一切皆空。那要万一不空呢？鬼来说空也空，可是真的来了。这时候你就知道到底空不空，他就在你耳朵都还没掐你，你就咚晕了。好吧，我们今天就到此。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